第二节，村的出现及其发展。一，村与自然聚落。之所以说这一时期是村落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点，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一时期的汉语中出现了村字。在此之前有聚、里、阁、庐这类对聚落形态的称呼，但尚无村字。而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村被运用至郊野聚落的命名之中，其后这种称谓再未发生大的变化，并一直延续至今。现存典籍中最早出现村字的是《三国志》，村与落连用，共出现了两次。其一为卷十六《镇魂传》载，以郡下百姓苦乏财木，乃克数余为犁，并益树无果，余皆成番，无果丰实。入魏郡界，村落齐整如一，民得财足用饶。其二为卷三十《乌丸鲜卑东夷传》载，北卧举一名至勾楼，去南卧举800余里，其俗南北皆同，与一楼接，一楼喜乘船寇抄，北卧居未知。夏月恒在山岩深穴中为守备，冬月冰冻，船道不通，乃下居村落。《镇魂传》中的村落位于曹魏某处城外，与今天的村落所处环境相同，而齐整如一，民得财足用饶的表述显示出这个村落秩序井然，较为繁荣。《乌丸鲜卑东夷传》中所载的村落位于北卧居，为东北部的少数民族区域，村落是北卧居民众冬季的临时住所，其夏季则仍旧生活在山岩深穴中，带有原始的游牧部落特征。当然，将北卧举民族冬季的临时聚居区称为聚落是汉人的说法。不过这两处记载至少说明，在陈寿生活的西晋时期，村字逐渐开始被使用，以村落命名乡野的民众聚居之所也在此时肇兴并逐渐盛行。东晋时村落在文人笔下也时有出现，如陶渊明的诗《归田园居其一》：暖暖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。移居二首其一：西域居南村，非为补其宅。搜神后继卷五：未至村日暮。著名的《桃花源记》描述了一个中国人永恒的精神家园，并明确写道这是一个村落。便要还家，设酒杀鸡作食，村中闻有此人，闲来问讯。法显的《佛国记》从此西南行医游研到那罗聚落，是舍利弗本生村，舍利弗环与此村中班尼环及此处其塔。抱朴子卷五毛君：此村中诸已死者，谁可起之？诸如此类，虽然不是特别多，但也不少见。这一时期的汉译佛经中也出现了很多村字。姚琴的《鸠摩罗什译思义梵天所问经》：一一成者，有15000聚落村邑而围绕之，一一聚落村邑无量百千人众充满其中。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罗译杂阿含经卷29：是比丘若依聚落成邑止住，晨朝着衣持钵入村乞食，难以一一列举。到了唐代，村作为某一聚落的指代用词被广泛接受。关于村字对应于聚落形态这一问题，很多学者做了不少考证。日本学者宫崎市定认为，后世所谓的村其实是从屯田产生的。他据此推论的原因在于，村这个字本来写作村，这个村字是屯旁附个邑。另一个日本学者宫川尚志认可村字起源于村的说法，但是又说村起源于汉代的乡聚，也有的是在魏晋时期战乱破坏的县城废墟上形成的。这些自然聚落的形成起初只是出于军事防卫的目的，此后演变成征税、治安等施政对象。 两位学者的说法有其合理处。从字源意义上来说，村字就是由村演变而来的。不过，村这一聚落形态的起源与发展则远比字体形态的演变复杂，均是原因只是其一。部分学者认为，村来源于聚，这种推断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。虽然不是所有的村都起源于聚，但是至少其中大部分村都来源于聚。在汉代文献中，虽然没有村字，但是有大量的聚。东汉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中，聚被解释为会，易落曰聚。清代的段玉裁又进一步解释为易落为易中村落，这体现了一千多年以来人们对于聚与村的关系的通识性认知。聚还通常与落连用，从它的实质来看并非诚意，而是后世的村落。聚落是自然形成的民众聚居区，汉书沟序志第九，河水东抵齐堤，则西泛赵魏，赵魏亦为堤去河25里，虽非其正，水上有所游荡，时至而去，则田淤肥美，民耕田之，或久无害，稍筑市宅，遂成聚落。这段文字说明，民众沿黄河边上可耕田之处修筑房屋，自然形成聚落。汉代赵充国在青海一带招抚罕羌，行军至当地，令军无翻聚落除木田中。汉书地理志中列举了思聚、刘聚、淡湖聚、南市聚、陶聚、山聚、利聚、古聚、秦聚、利聚、余聚、所聚、何聚、伯聚、绿聚、永聚、彭泽聚、多聚、吴中聚、洛门聚、凡聚、全聚等20多处，其中很多都是新莽时期命名的。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中，聚名增多，出现了57处。南北朝时期，《严氏家训》上的一条史料记载了某处村落由聚变成村的故事。吴常从齐主姓并州，自井陉关入上隘县，东数十里有列驴村。后百官受马良在晋阳东100余里抗筹成策，并不识二所本是何地，博求古今，皆未能晓。极简自林运集，乃至列驴是旧列于聚。这条史料可以视为村落名称由聚改村的一个典型。东晋时代开始，从北方迁徙到南方的中国人之所以居住在野外的村落，原因有二。其一是南方本地人多，且多少有排外的可能，地缘人员均不够安熟的北人很难挤进城里居住。其二是南迁的北人也不愿意直接被当地政府管辖，带有隐居避世的意思。为了治理这些散居的村民，南朝政府承认了自然形成的村落，设立了一个带有一定自治职能的代表，与郡县相协调。当然，村作为专指的名称并被普遍接受，尚有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。